六四，重新构想国家的角色。美国工人像其他地方的工人一样，向政府求助，却遭到了拒绝。当局动用武力平息了1877年的大罢工，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劳资纠纷。焦虑的观察家们认为，巴黎公社已经跨越了大西洋。第二年，众议院决定调查工人骚乱的原因，并制定补救措施，并以此做自己庄严的职责。但是，最终并没有形成任何政策建议。人们的共识似乎和以前一样，政府的干预违反了市场规律。工人应该学习这些规律，并养成正确的习惯和价值观，努力工作，学会储蓄和培养男子气概。几位在德国学习道德经济学的美国人成了新兴的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学科的领军人物。他们成立了许多专业学术协会，包括美国历史学会、美国经济学会、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和美国社会学会。美国经济学会最初的六位职位中有五位曾在德国学习，最初的26位会长中有20位曾在德国学习。经济学家理查德·伊利是新思想在美国最重要的传播者之一。他在海德堡大学师从道德经济学家卡尔克尼斯和约翰·布伦奇利，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伊利于1881年回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任教，很快就出版了多部著作，并发表了大量文章。他说，美国人应该留意德国的榜样，并向德国思想学习。在伊利的领导下，一群年轻的美国经济学家于1885年成立了美国经济学会。学会的章程重申了德国联盟的创建理想。他写道，国家是一个教育和伦理机构，国家承担的援助工作是人类进步所必须的。政治经济学不能再被贪婪之人当作工具，也不应被当作在人们挨饿时无所作为的借口。英国和美国的百科全书也证明了德国道德经济学的影响。1885年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文章告诉读者，一个新学派正在兴起。美国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史百科全书则宣称，政治科学正处于混乱状态。书中写道，正在发生一场反对自由放任主义的运动，德国人已经证明自由放任主义是完全错误的。现在大多数人意识到，国家在道义上必须代表无助和被压迫者进行介入。他追求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还有更高尚的目标。公民在智力和幸福方面的进步具有更大的重要性，这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这种德国思想对自由主义的历史产生了强力影响，引发了旧的古典的正统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的拥护者与新的进步的或者建设性的思想的拥护者之间的激烈争论，通常是充满咒骂的争论。结果，政治经济学被一分为二，双方为了下一个世纪进行斗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今天的情形依旧如此。新自由主义遭到的抵抗相当大，正统派进行了反击。赫伯特斯宾塞是其中最有力也最有影响力的声音之一，他可能是那个时代读者最多的用英语写作的哲学家。斯宾塞现在以适者生存一词闻名，是伦理学、生物学、哲学和经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权威。1884年，斯宾塞以极具争议的《人对国家》加入论战。他指责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根本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真正的自由主义无非就是不受他人限制或干涉的自由。过去，自由主义曾反对无限的君主权力，现在自由主义应当反对议会的无限权力。斯宾塞最重要的美国弟子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贬低德国的思想不过是社会庸医。萨姆纳在耶鲁大学教授社会科学 和他的导师一样，他也信奉严格的自由放任政策。他说，根本不存在什么社会问题，工人需要的就是不去管他们。哈佛大学的巨劳伦斯·劳克林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1884年，劳克林出版了约翰·斯图尔特·米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节选本，以供美国的学校使用，但是他删除了米尔提及国家干预好处的部分。米尔的《社会主义论章》在英格兰发表五年后，他在美国被打造成了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的拥护者。萨姆纳和劳克林都无法阻止时代大潮。到1903年，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查尔斯·梅里亚姆宣告德国思想获得胜利。他的《美国政治理论史》追溯了美国政治思想自出现以来的演变。他说，现代人对国家宗旨的观念已经彻底改变了。美国的政治学家现在已经准备好让国家承担更大的权力，他们不再相信政府应当限制自己而只扮演消极角色，相反，政府应当促进普遍的福利。梅里亚姆本人就曾在德国学习。英国的自由派为真正的自由主义的本质争论不休，而格莱斯顿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发挥什么领导作用，他转而将爱尔兰自治作为能够团结所有自由派的议题。然而，自由派最终因为这个议题导致分裂，并在1885年败选。到那一年，自由派的不团结和混乱达到了顶点。除去1892年至1895年之间的短暂时期，在接下来的20年中，自由派都没能再次执政。据《每日纪事报》报道，自由党陷入了危机，他变得逻辑不清、冷漠、组织混乱和愚蠢。自由派完全搞不清楚自己的立场了。同时，许多英国报纸要求对社会和经济事务给予更多的关注。他们越来越急迫地要求自由派必须抛弃旧自由主义，给新自由主义让路。1906年，当时最具原创性的政治理论家之一约翰 A 霍布森斩钉截铁地宣布，旧的自由放任主义已死，应当采取更进步的措施来消除贫困的根源以及与之相伴的疾病，只有到那时，真正的经济和治理机会平等才有可能存在。